所以我个人相信主耶稣是在这个时候，当着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句话是最合适。圣经没有明明的说，但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我们的主进到耶路撒冷，他那个动作其实就是告诉主说，我把我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，现在没有后退的时候了。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他骑着驴子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这条路虽然不是很远的路，是从这个伯发奇到城门再进耶路撒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条的道路乃是我们的主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。所以如果不是愿他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，弟兄姊妹，他老早就可以在黑门山就升天了，他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来。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心甘情愿，为着他自己，他可以从耶路撒冷，可以从黑门，从变化山就升天了。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为着神旨意的缘故，他说我来了，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值得燔祭来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，看见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已经是把燔祭，已经是燔祭准备好了。这个实在说来，在还没有献上赎罪，没有赎罪祭以前，你看见说他已经在祭坛上，现在他献上什么？是燔祭。那么讲到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这个只有马可这样记载，你看别的记载这个次序好像不一样，但是马可刻意这样记载，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就入了圣殿。那为什么要入了圣殿？因为祭坛当然在圣殿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祭物，这个刚才明明所说的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欢的，那表示什么？就属地的殿里面的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欢的，因为这些不过是影子，从来没有除掉人的罪的。现在真正的燔祭来了，真正的赎罪祭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到圣殿里面去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。按道理来讲，神的殿应该是我们的主可以安息的地方，但是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，就往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刚好和赎罪燔祭和赎罪是你不喜欢的，或者那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就是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。那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真正的燔祭，真正的赎罪祭，真正的祭物，是真正的礼物。所以在殿里面那些赎罪祭都是神所不喜欢的，所以那个殿是属地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要和属天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是无花果树所代表的，但这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。那么什么叫伯大尼呢？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，这里面你看不见太多的叶子，但你看见果子。所以我们的神在无花果树找不到的，在伯大尼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要做赎罪祭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如果赎罪祭，如果燔祭神还喜欢的话，要我们的主做什么？因为那个不过是旧约，那个不过是影子。现在我们主来了，你看见真实体来了。当人没有来的时候，你给大家，你没有，你当人没有来，或你没有看到我的外孙，你没有看到我的孙女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我给你看的照片，那么好，因为他没有来。如果有一天来了，我就不要再给你看照片了，你看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要献上做赎罪祭，要献上燔祭做赎罪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现在真的有就是物质的牛和羊，物质的赎罪祭，还有物质的圣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祭物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你看殿也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按理论来讲应该在耶路撒冷可以过夜的，可以得到安息。不， 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就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那个饼？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的工作的目的要那个杯？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给我们看见他要得着的是伯大尼。伯大尼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和圣殿刚好是相反，刚好是个对比。圣殿是物质的，是属地的，但是你看见伯大尼是属天的，是叫主得着满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真的叫我们的主神心满意的，不是那个物质的燔祭跟赎罪祭，乃是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真的了，这是实体，那这是我们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，然后他就到了伯大尼去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他从伯大尼就出来，他饿了，就看见什么无花果。这个伯大尼出来就是伯大尼有许多的果子，我们的主满意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圣经说耶稣饿了。那么想想看呢，如果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，谁来服侍我们的主？一定是马大、玛利亚他们来服侍主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啊？马大让主耶稣挨饿出来的，不吃东西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。玛利亚、马大的侍奉是高标准的侍奉，他的早饭不光烧饼、油条，还有别的东西。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服侍我们的主，服侍到最好的服侍。所以从伯大尼出来是不可能饿的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饿了？不是他生理饿了，他的心里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但是他找不到果子，所以他就咒诅那棵树，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能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的无花果树不光代表以色列国，也代表以色列地哦。无花果树不光代表以色列地，也代表以色列，也代表以色列城啊。那指着耶路撒冷说的。那无花果树还有一个代表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无花果树咒诅了、枯干了，那什么意思？神的旨意不是在这些物质的上面。你看，你现在很清楚的，真正的无花果树反而枯干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每天晚上能到伯大尼去呢？因为在伯大尼他能找到什么？真的找到无花果。那里有马大的侍奉，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，那里有拉撒路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了。所以虽然以色列好像有许多的叶子，但是虚有其表。那么也许大家读圣经很奇怪，这里明明说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那么有的人就说，这个主耶稣有没有一点强人所难呢？明明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怎么还要无花果？当然没有无花果啊。那这个是因为你不懂他的背景，如果你懂的背景你就晓得了。在以色列那里的无花果是这样的，他们经过冬天当然枝子都没有，什么叶子果子都没有了。那么到了冬天完了以后呢，好，结果春天的时候他就结一种的青果，这个青果就是很小很小，很酸的，不好吃的，但是一种青果。那么这种青果，无花果什么意思？无花果告诉你没有花的。那么无花果是不是真的没有花？无花果不是没有花，无花果的花呢是长在里面的。所以那么蜜蜂、蜂啊这些昆虫要不要采蜜？还是可以采蜜。不过普通的蜜蜂是在花上面这样采的，在外面采的。那么这个呢，你看见无花果里有个洞进去，有个隧道进去，然后蜜蜂可以进去去采那个蜜，然后慢慢的，你看见这个无花果就长大了。所以开花结果还是那个原则。不过无花果的特点在哪里？以色列这个无花果，它所有的美丽是让神来欣赏，不是给人欣赏。它不是不开花，不过人看不见就是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怎么对待以色列，怎么对待无花果树。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有这个籽，有这个小青果。那么这个时候慢慢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你看这种果子就很多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种果子需要经过考验的。 如果风吹雨打呢，有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，或者不知道怎么人去摇啊，怎么样，就经过考验的。所以无花果有一段试验的期间，虽然你长了果子不错，但是并不表示你会收成，不表示会成熟的，所以还需要经过成熟考验的阶段。那么如果摇来摇去，飘来飘去，风吹来吹去，如果那些无花果子通通掉在地上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表示再也不可能有无花果，不可能有收成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他饿了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要那个成熟的果，他不指望成熟的果子，他只指望那些青果。那些青果很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吃的，但是不好吃就是了，并没有成熟的好吃。但有一件是肯定的，如果你到无花果树底下连这个东西找不到，换一个根本经不起考验，你看见吗？风吹雨打一下就没有了，那我们的主不会得到满足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无花果之家，在伯大尼经得起考验，风吹雨打他们仍旧忠心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最后他们仍旧能够住在无花果树上，所以等到收成的时候，你看他们通通在，我们的主就能够享受。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强人所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和圣殿这些整个加起来，因着不结果子，光虚有其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门徒们说，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。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等一等你就会明白了，这个最后神自己要拆毁这个圣殿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建造一个灵宫，可以做圣灵的居所，那就值得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罗马人所期望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那个罗马大道或者是罗马城，整个的罗马。但是我们的主所建立，我们的主所建立的不是连这个圣殿都不是，我们的主他心中那个蓝图乃是基督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，那么所以你看见吗？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就有这些故事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接近圣殿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外面就虚有其表，但是里面呢变成贼窝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做接近圣殿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每天晚上圣经说耶稣出城去，他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他找不到安息。所以到了，所以这个第二天早晨他们又从那一带经过，那么是彼得第一个看见，他说无花果树是连根无花果树是连根都枯干了，这是彼得首先看见的。那么然后主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们应当信服神，我们的主是信服神的，所以呢他咒诅那无花果树，果然那无花果树呢就枯干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等于一段插曲一样，因为这样讲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神要的是属灵的伯大尼，神不要物质的属物质的圣殿，神要的是一个属灵的祭，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怎样献上燔祭跟赎罪祭。我们神不喜欢的不是牛和羊这些物质的赎罪祭或者是燔祭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来了，他说我来了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旧约一切都是影子，现在人类的盼望终于来到，我们的主的尸体终于来到了，不再是牛羊的血，乃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，不再是祭坛，乃是十字架。现在摆在上面的燔祭和赎罪祭不光是一头牛或者一头羊，我们的主他把自己献上了。但是现在主给我们看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任劳任怨，好像一头牛一样跟前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现在呢他把自己献上了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地上的圣殿需要洁净，因为不洁净，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你读到22章的时候很清楚，那里特别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，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挖了亚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然后就租给园户，他自己到外国去了。 然后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去，结果园户去收那个葡萄园的果子，结果呢他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然后又一个又凌辱他，然后最后把他的爱子带去送去，结果他们说这个是和我们来争产业的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杀了，就把他丢在园子的外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很清楚这句话，大家应该听得懂的。那么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主就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，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头块的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本来这个园户，本来这个葡萄园，我们的神是栽种葡萄的，结果呢他把他的儿子打发来，结果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除掉他。所以圣殿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园户，现在明白吗？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来除灭那些园户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了，然后果然无花果是那个枯干了，要将葡萄园转给谁呢？要转给别人。那别人是谁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，那是指的神的，指的新约教会来说的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就转到哪里去？转到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一面来到祭坛，他知道他被弃绝，被谁弃绝呢？是被这些园户弃绝，是这些人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一段的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背后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？神所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有完成。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园最后呢就把葡萄园就转给别人，那别人当然指的教会，也就指着伯大尼来说的。那么好，这是十二章前面一段可以连着前面的伯大尼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再后面再次看到伯大尼。但是接着下面你仔细去读啊，马可福音十一章后面讲到有人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。主耶稣正在这个殿中行走的时候，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就长老就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那你知道有的人来找难处了，有的人来找麻烦了，有的人要知道到底主耶稣的对和错在哪里，他们要找主耶稣的错，要知道，要拷问他。所以主耶稣走在圣殿，很可能他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问说，你凭着什么权柄这样做？那么然后主就问他们，主耶稣就说，他说主说，他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。然后他说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，是从人间来的？那么这个是难题，如果他们说是天上来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？如果是人间来的，他们怕施洗约翰，所以他们不肯回答。那么主说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主知道他们的存心。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你看见说许多的人都来盘问主耶稣，来拷问主耶稣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自从他进了耶路撒冷，已经公开了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愿意摆在祭坛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是一头牛的话，是需要没有瑕疵的牛。那么你怎么知道没有瑕疵的？有一般人专门吹毛求疵的，他可以断定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瑕疵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故事以后，你慢慢就看见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为难，来拷问我们的主，目的什么？目的是好像要在这头牛的身上要找到它的瑕疵，只要能够找到个毛病，它就 disqualify， 它就是不够资格，它就是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如果读下去，你发现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，我们的主都能回答得非常的好。不光这样，他们找不出我们的主一点的错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不光这样，因为如果他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他必须 没有罪，他必须没有一点的瑕疵。换一句话说，当这些人来找他的麻烦，找他的吹毛求疵的时候，去问说这个人有没有罪，这个人有没有瑕疵，这个人有没有斑点，这个人有没有这些问题。那所以当他们这样做，最后你看见吗？等到这个最后这个比拉多怎么说呢？最后是比拉多出来审判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比拉多有两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那么在马可福音没有这两句话，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按照习惯，他们应该要这个按照那个节期呢，他们一定要放一个人给他们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要的是巴拉巴，他们宁可要那个杀人凶手巴拉巴。他们对主耶稣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比拉多说，比拉多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献祭，真的无论是燔祭也好，无论是赎罪祭也好，我们要记得他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有人问他，你仗着什么权柄？然后有人来盘问他，说是我们给该撒纳税可以不可以？如果你说不纳，那么你就不爱国；如果你纳的话，那么你不是和罗马人一鼻孔出气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你把那个号拿给我看，这个像和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是该撒的。所以主说：“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那么有的人就和主耶稣辩论，那么到底复活是怎么回事？然后主给他们开，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他们也不晓得神复活的大能。然后一个文士明白圣经的，就问我们主说，到底哪一条诫命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？一共十条诫命，但是我们的主把它归纳成两条，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还一条呢，就是爱人如己。你看他把十条诫命把它浓缩成两条，那么文士是明白圣经的，结果我们的主这么一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怎么说呢？那个文士他怎么说？他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要好得多。这个话不是主说的，这个话是文士说的，这个话是犹太的拉比，这个话是圣经学者说的。对他们来讲，你看见燔祭跟祭祀要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的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也爱人如己，你看见从文士的口里面说，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要好得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下去，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遇见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许多人用显微镜来看他，到底他有没有瑕疵。我这里说一个比方，我想就会明白了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还有这个以色列从摩西到现在有十条红的母牛，就是从头到尾通通是红的。那么根据民数记十九章呢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洁净的，什么时候能够洁净呢？需要把红母牛敲成灰，然后用那灰和一些活水在和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洁净。如果你进到圣殿以前，你这个人就可以洁净了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建造圣殿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不能建造圣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靠近圣殿，他们所有的这个圣殿已经被污秽了。所以他们如果要建造神的殿，一定要来到根基，来到根基以前，你这个人一定要先洁净才可以。如果不洁净，你不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他们等什么？他们等希望有一天呢，那个红母牛的灰啊能够再出现。因为从摩西到现在一共有九头的红母牛，那么一条的红母牛可以用好几百年的，因为它的灰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，所以到现在总共只有九头。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说法，如果第十头的红母牛如果诞生的话，有红母牛的灰的话，那么弥赛亚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第十头的红母牛诞生， 那么现在就可以烧成灰，那么现在他们可以洁净，洁净了就可以靠近圣殿，他们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了。所以前不久我们在以色列农场里面果然诞生了一条红母牛，那这条红母牛带给以色列人非常大的兴奋，他们认为说3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烧了，然后呢就变成烧成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有一般的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兴奋，但是以色列还有一般很温和的人，他们怕这个消息给什么听见，他们怕这个消息是被这个阿拉伯人听见，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如果这个消息真的让别人知道他重建圣殿，那这不是等于要把那个两个清真寺拿这个挡掉了吗？那是很危险很危险。你现在明明看见这个圣殿山上面是两个清真寺嘛。所以那些温和的人就很紧张，所以最后呢，根据 CNN 的报道，他们几乎要派暗杀团、暗杀队去把他暗杀了。如果你把这头牛把它杀掉了，问题就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很紧张，因为只要一长大就可以烧成红母牛的灰，所以最后变成非常的紧张。那么最后呢，要想个办法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呢？所以后来他们又去检查一次，那这次真的吹毛求疵。整头牛都是红的，后来他们说这个牛有瑕疵，不行的，有瑕疵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牛的尾巴上面有2根到3根的白毛，所以就是因为2根3根的白毛，他说这个不合格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问题才解决了，才没有那么紧张。不过这些人他们没有死心的，他们现在不是有很复制羊啊，不是可以 cloning 吗？所以他们说，现在他们想办法从那头牛里面去 clone 一些红母牛来。那我用这个来做比方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，当他献祭以前，必须是没有瑕疵的牛才可以，而且那个素祭，不要忘记，给我们看见他是没有罪、没有教、没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些人能看见我们的主是没有罪，连那个比拉多都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。